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再次聚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请大家打开这个圣经，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这美好的下午，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扉来领受主你对我们的祝福。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求主使用孩子的口来传扬你的话语，使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使教会能够得到建立，使你的名得到高举。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在念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约翰对门徒所讲的。下面他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可见这是约翰要报给你们的信息。你们是指的谁呢？当然是指当时的基督徒，当然也是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第五节的时候，第一节约翰是怎么说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个生命之道，我们知道是约翰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今天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约翰他说，这是我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大家提到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没有人不熟悉光的啊。不管是我们说的太阳光也好，日光是这个月亮光也好，火光也好，等等，这些光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光。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啊，这个光是约翰给我们的信息，而且是美好的信息。这个光就是从神，他是光，就是我们说的属灵的光啊，属灵的光。从约翰一书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是光，我们知道从整本圣经来说这个信息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们根据约翰福音根据约翰一书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第一，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神是光，他是圣洁的光，在他没有黑暗。第二，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神是光，他是生命的光，在他没有黑暗。第三面我给大家分享就是神他是光，是启示的光，在他没有黑暗。首先我给弟兄姊妹来分享，神是光，他是圣洁的光，在他没有黑暗。谈到圣洁，我们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圣洁我们会跟着无瑕疵连到一块儿啊，连一块儿。所以说的是这个圣洁的话啊，大家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去看过那个钻石啊，这个天然的钻石，你不管是他说的再好，我们知道你要用那个显微镜看的话，里面的话总会有那个瑕疵啊。所以说天然的钻石的话，它再好它也不会说是纯洁无瑕。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神是光，神他本身是纯洁无瑕啊，我们不管是用什么仪器什么方法，我们都没有办法探测到说神他有什么瑕疵。所以神是纯洁的，神是无瑕的啊。我从几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首先是神他本身是纯洁的，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神的话语是纯洁的，最后跟弟兄们分享是神他所创造的万物是纯洁的，是这个完美的。首先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神他所创造的万物是完美无缺的。我请大家大概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大家可以看第一节到第31节啊。我们说神是光，神是啊圣洁的光，他的创造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圣经第一章，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当神他创造了这个光的时候，在第四节他说神看光是好的啊，神造的光是好的。然后我们再看在这个第十节啊，在第十节，当神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各种植物以后，神怎么说呢？第十节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在第十八节，当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宿之后，神怎么说呢？神说神看着是好的。第21节，当神创造了天空的鸟和水中的鱼以后，神看着是好的。第24节，当神创造了大地的走兽昆虫以后，神看着是好的。然后神又用泥土创造了人，并把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的权柄赐给人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记载在第31节啊。所以说我们说当神他所创造的，最初所创造的这一切啊，不管是光、天空、大地、动物、植物、人，这一切都是甚好的啊，都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怎么来认识这神所创造的是完美无缺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当神创造了这些万物和人以后，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美无缺的，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然后神创造完以后，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完美无缺的，是最好的啊，所有的这些关系都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说当我们人在这个神刚刚创造这个世纪大地世界的时候，从这个创世纪你可以看到啊，亚当和夏娃他们并没有什么担心，也没有什么忧伤，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任何事情都是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和谐啊，非常的和谐啊。神是圣洁的，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他创造的这些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所创造的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是我跟刚才跟你们分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与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大家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十七节啊，神就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什么意思？就是当亚当犯罪以后，这个地也受到了咒诅啊，受到咒诅。那受 地受咒诅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啊，有过这个种地的这个经验，大家都知道啊。你首先你得把那个地来去劳力的把它松动啊，松动了以后才把种子放进去，放进以后马上就有许许多多担心就都来了啊，你把虫子吃啊，把虫子吃，然后长出来了吧，又把兔子吃，你弄一个小的这个小篱笆把它圈上，对不对？然后它稍微大了点，你又把鹿来吃，你弄个大的栏杆给它圈上，等等啊，就是说人跟这些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跟这个动物的关系都发生变化。所以说当我们的人要想在这个地理当中得饱足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保罗也在罗马书8:20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说明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世界上或者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堕落了啊，全部都没有一样不堕落的啊，没有一样不堕落。所以说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当人犯罪以后，就是说我们人和神所造造的万物之间这关系发生了变化啊。然后呢，就是说当亚当堕落以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彻底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说这个提多书1:15是这样讲的，当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底和良心都受到了污秽啊。所以说当我们或者当人犯罪以后啊，犯罪以后，当就是说我们的良心都受到了污秽。所以说今天我们有好多人说啊，我们只要凭良心做事就行，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凭良心做事，因为人的良心已经坏了啊，已经坏了啊。所以说的话，当人的良心坏了以后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啊竞争啊，会发生竞争，然后的话竞争的话会发生嫉妒，然后也会发生记恨，最后是恼恨，是仇恨，就是打仗啊，就打仗啊。所以说的话，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当你人与人之间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当然你的担心也就开始来了啊。不管是我们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或者是你吃的东西也好啊，都完全都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说这个啊，不管是这个啊什么，我牵扯到我们生活的这些东西都发生了变化，都原因都在于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人犯了罪啊。所以说啊，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苦恼，看到的不光是我们吃的是这个里面加防腐剂也好，加农药也好，抗生素也好，或者我们今天空气当中我们担心有雾霾也好，或者我们担心患病直至死亡也好，这些的根源就是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的话，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啊，这样。所以说当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与神的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为人犯罪以后，人成了一个罪人，当我们成罪人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容不得所有，他容不得任何一点罪啊，认不得。所以说这个圣经里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啊，就是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当摩西他在旷野啊40年以后，神要呼召他啊，神要呼召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西乃山，神在叫他的名字，当然他不知道是神是在叫他的名字，当然在神一直在叫他的时候，他有所警觉，他觉着是有人在叫他。当他顺着这个声音他看的时候， 他看到西南山上有那么大火在烧，当他走近一看的时候，大家很清楚是一个那个寂静在烧，但是那个寂静尽管是大火在烧，那寂静不被烧掉。在这个时候，摩西坐到那个前面的时候的话，神跟他讲话了啊，神说这个摩西啊，就是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啊。我们知道什么是圣地，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那个时候当摩西来到那个境界前的那一块就是圣地，那一块就是最干净的地方啊，或者说我们说就是啊人是不能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神说让摩西走近，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鞋子脱掉才能进入上帝的圣地啊。那是不是说耶摩西的这个脱鞋子太脏？我们知道大家说这不是这个意思啊，神让他把鞋子脱掉就说明啊，神知道摩西他也是一个罪人。当摩西把这个鞋子脱掉的时候，就说明摩西他自己本人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他把鞋子脱掉来到这个圣地了以后，神就看他是圣洁的啊，神就看他是圣洁的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到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知道其实神也是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还是有罪的，但是耶稣的宝血涂抹了罪，看我们算是没有罪来到他的面前。如果说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摩西说你是谁，我不愿意脱我的鞋，我就要进来，大家可以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非常事情啊！当然我们说神一定会把他击毙啊，认为，但是后面我们啊也这个圣经里有好多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啊。所以说的话，神他是圣洁的啊，在他里面没有，他也容不得任何的罪。所以说我们人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也必须得是圣洁的来到他的面前啊。这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是圣洁的，就是说他的创造也是圣洁的。我下面再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是圣洁的，就是他的话语也是圣洁的啊。神他说的话是圣洁的啊。那神说的话记录在哪儿呢？我们知道从今天来讲，我们说神的话语都在这部圣经当中啊，神的话语都在这部圣经。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圣洁的无误的，不单从这方面，而且神的话他说的前后，他的声调，他的态度，他的时间都是完美无，都是最正确的啊。他该发怒的发怒，他该温柔的温柔，他该哭的哭啊。所以说神在人面前所表达的这些语言都是完完全全的正确的啊。但弟兄姊妹可能对圣经也比较了解，还比较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这本圣经我们是有66卷书，旧约圣经有那么27卷啊，旧约圣经有那个39卷啊，是希伯来文写的啊，新约圣经是27卷，是希腊文写的啊。整个这个圣经，我们说是跨越的年度，大约来开是1500年啊，1500年。而且这个圣经的作者大约有30多位圣经的作者啊，不管是从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皇帝也好，还有皇子也好，或者是先知也好，祭司也好，或者是医生也好，或者是牧民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博士也好，或者是这个渔夫也好等等，他不同的层次，这些人写了这总共66卷书，而且跨越大约一千 500年的这个历史啊，五百年历史啊。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圣经它所记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记载神啊，就是记载神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神啊。当然我们知道除了这以外，圣经里也记载许多神啊对人他的这个启示是什么啊。但我们知道讲到许多人的败坏，刚才跟弟也讲了，而且也讲到许多人是怎样把人从这个败坏当中拯救出来的等等。整个这些这个圣经的66卷书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话语，而且非常非常的一致。正像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说的，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然后彼得也说，因为语言从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是上帝说的话。这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中也说，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上的一笔一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都要成全。所以说整个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要看，你要看完圣经的话，启示录最后有那么2句话也是这样，这个约翰也这样说的啊，就是说在这个书上你不能增加一笔，也不能去掉一画，因为这是神的话啊，这是神的话。所以说神的话是无误的啊，不管从各方面来考虑都是无误的啊。比方说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这上面记载了许多人，历史上有没有啊，你可以去考察，或者是这上面记了一些历史的一些部分，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你可以去考察。然后这里面也有许多科学的一些东西啊，科学东西你可以去考察啊。不管是记载的人，记载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科学东西，圣经记载都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一点是错误的啊，没有一点错误的啊。我们知道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些人想证明神的这个圣经当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他们也费尽了好多劲去找，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找到，有好多人就是因为去找这些错误，他们信了主，被圣灵感动，他们信了主，因为他们确实是什么也找不到啊。因为神的话语是圣洁的，在他没有误，神是光，神是圣洁的啊，在他没有黑暗啊，在他没有黑暗。那么是不是说啊？那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说呢？我今天我们拿这本圣经，连一点错误都没有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说圣经无误，就是在神在末世当时那些圣徒，或者是旧约的那些先知在写的时候，当时写下来那个第一版啊，我们说原版也好，那个是没有完全错误的啊，连一点错误都没有啊。那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拿到这本圣经啊，或者是英文的版也好，我们刚才说了，圣经前旧约39卷是希伯来文，后面27卷新约是希腊文，所以说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中文，所以中文依然是从翻译过来的。当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多许少许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错误啊，所以说这本圣经我们不能说这本圣经就是完全连一点错误没有，不是，这本圣经当翻译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处翻译的不准确，可能会有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就说啊，那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文，是不是神的话，这个就不对呢？我们绝对不要有这个思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是要看字句的背后所讲的，就是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并不是要看这个字句到底是什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字句是让人怎么样死啊，灵才让你活啊。所以说尽管我们说这本圣经当中可能有那么一两处翻译的是可能不太好，但是 整本圣经的启示是没有错的，是足够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本圣经来认识神，来归向他的啊，来归向他的。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回国的时候，我还拿了啊几本圣经跟当地的这个弟兄姊妹分享。当时有些弟兄姊妹就很那个高兴，哎呦，他说你拿着圣经，我说是，哎呦，这可能就是原版的吧，因为从美国拿过来的，都是原版圣经吧。啊，我说很抱歉啊，在美国也没有原版圣经，实际上我买圣经也是在国内那些这个一些书店里买的。他说哦，那怎么会不是原版呢？我说圣经现在没有原版啊，没有原版，这都是翻译过来，当时跟弟兄姊妹分享啊。所以说的话，大家这个一定要清楚。但是尽管这本圣经和合本圣经当时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心去认真的去学习它。当我们去学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所做工，圣灵在我们所心里所做的工的话，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啊。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点，就是说神是圣洁的啊，他是圣洁的光，在他没有黑暗，圣经无误啊，圣经无误。然后再给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圣洁的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确实是按照这个人的形象来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母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啊，从圣灵怀孕，然后生下来的也是小婴儿，从这个小婴儿一岁一岁的长大，长到30多岁啊，这之间跟人没有完全的这个区别啊，没有年龄区别啊。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孕，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因为他是圣灵感孕的，他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就是说他没有原罪啊，没有原罪。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啊，所以说我们父母是从我们爷爷奶奶等从亚当亚娃那里来的，所以说我们有原罪。但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孕所生，所以说他没有原罪啊。那有的人说，那他是不是他这个啊，在世这30多年他就没有犯过一点罪吗？啊，没有啊。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这个33年，他只有这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的是守住了神的律法啊，只有这一个人完完全全，他没有任何罪。不仅仅是说他没有去犯我们所看见的罪，连他想都没想过去犯这些罪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脑子里想的，尽管我们有这个什么呀，有什么贼胆什么，没有什么心啊，想象啊要去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啊，他在这个世上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他思想所想的完完全全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啊，完全上帝。所以说他是100%的人，他是100%的人，他是圣洁的，他圣洁的。这一点圣经里啊记得很清楚。比方说彼得前书2章，他说到，他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然后这个希伯来书这样讲到，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奸恶，远离罪人，说了耶稣基督啊，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但是他没有原罪，也没有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别的罪啊，没有，他是完全的，他是啊完美无瑕的，他是圣洁的啊，他是圣洁的啊。尽管啊圣母玛利亚有罪，怀孕生了他，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啊。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第一点啊，神是圣洁的啊，神是圣洁的啊，神是光，他是圣洁的光，在他 没有黑暗啊。神他本身是圣洁的，他的话语是圣洁的，他所创造的万物本身都是圣洁的啊，圣洁的。然后下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第二点啊，第二点啊，神是光啊，神是光，他是生命的光啊，在他毫无黑暗啊。我们谈到生命，大家都会啊想到啊啊，不管是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啊这个树木花草或者是动物植物也好，它都有一段的生命啊，不管是长或短，都有一段的这生命啊。这些生命的话，在这个地上要生长，都需要光啊，都需要光。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话，是属灵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要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个生命就是当我们信主，就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自己被更新了，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要生长，怎么办呢？需要光，这就是生命的光啊，这就是生命的光。这个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是这样讲的，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太初同造，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源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神是光，神是生命的光，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所以说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当我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并不是感觉到我是一个怎么不好的人啊，我怎么也感觉到，不管是邻里，不管是家长，不管是同学同事，也都说这个人不错啊，有的时候都说人不错，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罪，尤其也没感觉自己什么大罪，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没有信主的光景啊，没有信主光景。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信主以后啊，实际上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光，当这生命的光真正的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这些罪的话就会显露出来啊，就会显露出来。我跟弟兄姊妹这个举个例子，圣经上讲啊，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这个招这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招的是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啊，这是当彼得他们去打鱼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打到鱼啊，然后回来以后的话，正好耶稣基督要在那里要讲福音，要福音，要借了借他们的船，在他们的船上在讲福音。我们知道在船上的话，就在那水上讲福音，大家那个岸上人很高，所以说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可以让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他在船上跟大家讲福音。讲完福音以后的话，耶稣基督就对彼得说了啊，他说彼得啊，你把船开到深处去打鱼啊。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彼得实际上他们刚刚从那个打鱼才回来啊，刚从打鱼回来啊。他本来当然我们不知道在彼得有什么心情，但是就是说，既然是耶稣基督这样讲了，其实彼得就是说啊，一从你的这个意思的话，他就去打鱼了，彼得就去打鱼了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从彼得以后的表现，我们知道其实彼得心思在讲，其实我们已经一晚上什么都没打到鱼，我们而且我们都是打鱼的专家，你是一个木匠，你让我们去打鱼，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我们还能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鱼什么地方没鱼，对不对？但是彼得当时候也没有跟这个主耶稣基督去较劲，他还是顺从了这个主的这个命令去打鱼了。当然我们知道结果是啊，咱们打了两船的鱼啊，两船的鱼啊，结果是这样。 当彼得看到这两船的鱼的时候，那彼得就这样在耶稣面前跪下，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们啊，但彼得为什么会说我是个罪人呢？他并没有说也没说耶稣怎么，而且耶稣让他干什么他又干什么，彼得怎么会说我是个罪人呢？很清楚，彼得在这之前的话他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内心里是不服的，尽管他去做了，他内心里是不服的啊。当他看到这些鱼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知道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他才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说他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他是个罪人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话当时啊就招了他为门徒啊，而且当他招为门徒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耶稣这个彼得把他连鱼大船都不要，连鱼大船都不要啊。所以说当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来照进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被这个光会照出来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恶，我们罪恶。当然圣经里还有好多别的例子，比方说一些税吏在去祷告的时候，这个垂青这个去讲神呐、啊、开恩，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罪。啊，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当这个改撒，这个叫撒该啊，撒该啊，他去这个把耶稣基督请到大家去吃饭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光，看到耶稣基督的光，他承认他犯了许多的罪，而且要悔改，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今天也好，不管是我们以前也好，不管是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让我们啊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信的话，就说明耶稣基督的光是照在了我们心里，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愿意悔改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接纳我们啊，神就会接纳我们。当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生命的光照到我们这个里面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我们知道是把我们让我们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啊，魔鬼撒旦权势。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生活在罪当中啊。正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一样，那神他怎么能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所救出来呢？啊，那耶稣基督他凭什么把我们从这个黑暗中救出来了？啊，以赛亚书53章是这样讲，他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什么世上，受的那么多的这个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因为神他拣选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爱子里得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这是啊，耶稣基督当这个生命的光在照进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再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就会生活在这个耶稣基督他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正像这个哥罗西书1章13节啊讲的，保罗讲的一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光，是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 承认，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了他的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但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这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说得很明白，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早日成为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啊。所以说啊，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当这光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生命的光。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自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使基督的生命之光永远照在我们心里。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点，就是神是光，他是生命的光，在他毫无黑暗。第三点我跟大家要讲的就是神他是光，神是启示的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启示弟兄姊妹都很明确啊，也都知道什么叫启示呢，也就是说启发开导使人领悟，就是你就是是有些事你不知道，现在通过这些你明白了，明白了。比方说啊，有些事发生了，或者是你看了一本书，你以前不太理解啊，现在你明确了啊，所以这就是启示。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是启示的光，主要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那神启示我们什么呢啊，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神启示包括神他是神样的神，就是神的性格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然后神他关于我们人的启示，我们人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人他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啊。然后就是神他启示我们这个我们的大自然，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宇宙万物它的来源，而且这些和神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启示啊，这就是神的启示。实际上也是通常我们所讲的圣灵的光照，我们通常大家都会讲圣灵的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这就是神的启示啊。那谈到圣灵，我们弟兄姊妹都也很熟悉啊，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啊，其中的一位啊，一个位格啊，他是与圣父与圣子同职同权同荣啊。那圣灵到底看见我们能不能看见呢？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圣灵能够渗透万事，能渗透万事。在这里面我分两点着重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当然圣灵它这个功用是很多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就是圣灵这个苏醒和重生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死在了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没办法去认识神啊，所以说这个圣灵就来到了我们中间啊。新约信条第十条第一节是这样讲的，他说神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在他所指定和悦纳的时候，借着他的圣灵和道有效地呼召我们，使我们脱离与生俱来的罪和死亡，借着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上帝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得以明白关于上帝的事，除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颗肉心，使我们的更新有更大的变化，用神大能使我们定义向善，并有效地吸引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啊，归向耶稣。所以说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完全是神的工作啊。当圣灵让我们从这个死亡的这个情况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的话，圣灵就光照我们，就说啊，我们有一位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而且这里面也讲了圣灵的工作，他什么时间在我们心里做工，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正像约翰福音三章所说的啊，圣灵就像风一样啊，他随着意思去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是刚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那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啊在他生命做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受洗啊有十几年有几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在美国受洗归主的，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国内没有来这个美国之前，神已经呼召他，他在那里已经信主了啊，在那里信主了啊。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啊，也许你在这个很小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你，也许你在这个年长的时候神在呼召你，也许你在事业发达的时候神呼召你，也许你在最低谷的时候神在呼召你，我们不知道啊。也许你是个乞丐神呼召你出来，也许你是百万富翁神呼召你起来，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主权完全在神的手里，完全在神的手里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知道当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下面的路子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成圣之路啊，就成圣之路啊。这个成圣之路也是靠启示的光，也是靠圣灵的光照，也是靠圣灵。那我们说什么叫成圣呢？啊，我们说成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个神的国度里，神赐给你最大的福分啊，最大的福分。那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最大的福分呢？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福分，当然我们知道有家庭幸福啊，有这个比较和谐的这个生活啊，夫妻之间啊比较完美，孩子之间家庭比较好啊，你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当然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啊。当然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在这个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要认识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要知道他，让我们要知道他啊。我们常常说神加给我们恩典，什么叫神加给我们恩典呢？就是说当我们越认识他越知道他的话，你的恩典就越多啊，你的恩典就越多啊。或者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那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越感觉到我们越确信的时候，我们的福分就越大。也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到底我这个当然我能不能得永生我还不清楚啊。当时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怀疑，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啊，一步一步的来认识神，当圣灵的光照一步一步在我们脑海里啊，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确确实实是得救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将来神会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啊，这是圣灵在我们做心中所做的最大的功啊。至于我们所说的那些一般人说的福分，神会给我们，但最大的福分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会把最好最完美的福分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啊，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十四章耶稣基督是这样讲，他说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不要天天的去这个去发愁啊，到底什么神的旨意啊？只要我们顺服了神的神灵圣灵的带领，就是神他会圣灵会带领我们，他会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啊。所以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光是圣洁的光。 是生命的光，是启示的光，在这真光的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走完这天路历程。弟兄姊妹们，神是光，它是圣洁的光，神是光，它是圣命的光，神是光，它是启示的光，在它毫无黑暗。愿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生活行动在神的光中，让我们从这个光中得到新的生命。 OK，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分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主啊，你就是圣洁的光，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你是我们启示的光。主啊，谢谢你在你创制之初就拣选了我们，就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知道你，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福分，帮助我们走成圣的路。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在神的光中，我们一天一天的会壮大。不单我们会成长，我们也想到主啊，因为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做，照着你圣灵的引导去做，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